这里是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16号，公元2011年1月2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总统敦促中共解决西藏问题；藏人在胡锦涛面前示威，要求给予西藏自由；九名逃亡藏人怀疑被中共拘捕；各比丘大师就佛教戒律展开深入讨论；西藏人民议会向澳洲和巴亚西灾民致函慰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19号同到访的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白宫举行联合记者会时，敦促中共解决西藏问题。在记者会上，奥巴马总统向胡锦涛说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support further dialogu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alai Lama to resolve concerns and differences, including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Tibetan people.
美国继续支持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代表间展开进一步的对话，解决所关切和分歧问题，包括保护西藏人民的宗教和独特的文化。去年2月份，西藏藏教领袖达赖喇嘛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后，白宫曾发表新闻声明，也向中共传达了同样的讯息。白宫在声明中指出，总统强力支持保护西藏宗教文化和语言，支持捍卫西藏人权。当时奥巴马总统还强调，赞赏达赖喇嘛坚持的中间道路和非暴力，以及努力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昨天的记者会上，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就解决西藏问题方面并没有做出任何表态。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藏人在胡锦涛面前示威，要求给予西藏自由。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从本周28号到今天20号展开3天访问期间，受到流亡藏人的随行抗议，要求胡锦涛停止继续镇压西藏，给予藏人人权与自由。示威藏人还通过表演话剧向民众介绍藏人反抗中共压制的正义斗争。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邓兹朵吉今天向本台表示，来自华盛顿、纽约、新泽西等的约200名藏人参加了此次为期3天的抗议胡锦涛活动，很多台湾人、民运人士、维吾尔人、蒙古人等共同参与了抗议活动。邓兹朵吉表示，胡锦涛到访第二天晚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地方西藏青年会通过投影机在中共大使馆围墙上放映了部分写有示威标语及胡锦涛如何镇压西藏等的画面。他说
每月的选择的节目兄弟成天着急，因为送子
中国大使馆代表着中国政府，因此展开这一行动主要是向他们发出信心，让他们了解藏人的诉求。我们相信中国大使馆人员会看到这些画面。邓兹朵吉说，胡锦涛19号从白宫乘车前往国务院途中，示威藏人得以在他的行车前挥舞西藏国旗和高呼西藏独立口号。之后胡锦涛在返回白宫途中，示威藏人也在他面前高呼起各种口号，当时警察到场进行了制止。他表示抗议胡锦涛活动的目的是将境内藏人内心的不满和怨恨传达给世人，这也是生活在自由国度的每个藏人的责任。因此我们利用我们所拥有的自由聚集在这里展开示威。当我们将中共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境内藏人遭受的人权迫害以及当局虐待西藏政治犯、破坏西藏生态环境等现状传达后，受到当地民众特别是 媒体的关注时感到非常欣慰。据介绍，今年20号胡锦涛访问华盛顿最后一天，藏人、华人、维吾尔人等将联合举行示威集会，届时有维吾尔领袖热比亚女士、中国知名名誉人士杨建立等将进行发言。今晚藏人还将举行烛光游行集会，通过转白宫欲请中共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今天下午胡锦涛将前往芝加哥继续展开访问。明尼苏达西藏协会秘书长桑杰向本台表示，来自麦迪逊、明尼苏达等数百名藏人将聚集在芝加哥参加由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地方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联盟组织、麦迪逊及明尼苏达等西藏组织主办的抗议活动，他们将在胡锦涛所到之处进行示威。桑杰说，胡锦涛访问芝加哥期间，美中公司将签署约40项商贸协议，因此我们展开抗议主要是向美方传达人权高于经济利益的这样一个讯息，要求中共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信仰自由，呼吁美方将这些基本价值视为比经济利益更重要。
欢迎继续收听由罗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中旬，一批藏人从西藏流亡到境外，其中9人被怀疑已经落入中共边防军手中。这批藏人当中，安全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名藏人向本台介绍说，
国内那么多国三头去的工人呀，三头去工人那个给嘛到的，这我那国家的人工你莫是贵，但你莫是好好是用过。
抵达离藏尼边界不远的定日县时，突然看到了一群像是中共边防军的人，于是加快了逃亡步伐。其中9人因为身体不适、年龄小等各种原因，逐步掉了队。他表示，这9名藏人目前有可能已经被中共军警拘捕，并表示他们当中有3名孩童，其中2人是10岁，1人是14岁。这名藏人和另外2名藏人最终摆脱尼泊尔当局的拘押，在国际难民事务署的协助下，于昨天19号顺利抵达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他们3人越过藏尼边界，于本月15号抵达尼泊尔瓜尔卡地区时，遭到了警方的拘捕。元月18号，尼泊尔警方把被捕的这3名藏人转交给了该国移民局。19号，该国移民局把他们交给了国际难民事务署。这3名藏人表示，
他们做中跟着人呢，陆续一起做，香港人不进家接待。
他们逃亡到境外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学习机会和拜见达赖喇嘛尊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各比丘主佛教戒律方面展开深入讨论，下面请听这一集的报道。
佛教戒律会议从本周1月17日在印度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召开，来自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国的比丘大师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就佛教戒律和比丘尼传承制度方面展开了深入讨论。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翻译部负责人洛萨诺布今年20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研讨会上，来自佛教3大派别的比丘大师就所持戒律方面交换了意见和看法。参加会议的还有部分比丘尼，虽然各传承的根本教义基本上没有区别，但是在修行理论和戒律上则略有分别。不过他们都表示，藏传佛教传承在戒律上更具全面。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中，就恢复藏传佛教中断已久的比丘尼传承制度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罗萨诺布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曾于2007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佛教比丘尼大会上介绍了有关藏传佛教比丘尼传承中断的原因，并指出比丘尼的戒律问题涉及所有佛教国家，并非是西藏可以单独解决，因此希望在西藏建立的是全世界佛教国家都能接受的戒律。 而达到这个愿望，则要通过召开全球佛教会议进行讨论。罗萨诺布说，在这次会议上，比丘大师们就恢复比丘尼传承制度方面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和观点，相信在未来就这一问题通过进一步讨论将会达成最终共识。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向澳大利亚总理和巴西总统致函，就两国所遭遇的洪水灾害表示慰问。西藏人民议会理事会议员达瓦次仁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和巴西所遭遇的洪水不仅夺走许多人的生命，也导致房屋被淹没，许多人无家可归。因此，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广大西藏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幸存灾民表示慰问。达瓦次仁表示，
这个每日先把光切这个每日酿酒去了呀，都说那些单位搞了呀，农业园搞了米。
在人力大家庭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很重要，特别是对西藏人民来说，作为弱小民族，被强权者统治和折磨的期间，得到西藏爱好正义民族的支持时，感到很温暖。因此，同样当其他民族遇到困难时，有责任表达同情和支持。接着目前，洪灾中，巴西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近800人，澳大利亚洪灾也造成至少20人死亡。流亡西藏歌手丹增徐杰表示，将于本周六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西藏文化节，将在活动上所得到的资金全部捐给澳洲水灾灾民，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朱瑞撰稿并朗读的文章《让达赖喇嘛尊者回家》。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妇女会等，都可以直接挑战政府的观点、政策，甚至达赖喇嘛尊者的主张。应该说，西藏流亡社区早已建立了完备的民主制。不仅如此，流亡社区的教育还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发展。一批又一批西藏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以现代文化知识立足于世界各地，同时还以传统的文化知识立足于自己的民族之间，延续着西藏文化的精华。正如达赖喇嘛尊者强调的，我们的教育体系的建立不是为了对抗哪一个政权和国家，更不是你胜我败的问题。我们教育的全部奋斗目标仅仅是为了保护西藏传统文化，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为对自己、对民族、对国际都有用的优秀人才。多年来，从西藏境内逃到印度西藏流亡社区的学生源源不断，有的只有3-4岁，父母便把孩子交给亲人，让孩子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荒无人烟的漫漫长路，穿越陡峭的雪山，小心翼翼地躲过中共的枪口，来到达赖喇嘛尊者身边求学。针对这一情况，中国政府一方面批判所谓腐朽落后的西藏教育体制，一方面又勒令犯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将子女交到境外达赖集团所办的学校上学的，一律给予免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显然，和这个独裁政权相比，西藏流亡社会不仅是正常的，还是健康的，而中国的解放不过是对西藏的一场浩劫，使几乎每个西藏人都成为一部苦难史。让达赖喇嘛尊者回家，如火如荼的梦想也不过如此。
以上听到的是朱瑞撰稿并朗诵的文章《让达赖喇嘛尊者回家》，欢迎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罗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勒。